个祷告。但是我昨天晚上回去也祷，这个我自己也祷告一下，我要换一个题目。因为原因是这样，就是说祷告嘛，你这个读经、祷告、去背奉献、传经啊，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五项基本功。通常祷告是比较缺乏的一个方面，我们神学的这个题目。但是呢，这我们说的这个祷，这个基础的每一个生命方面呢，它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有趣的这个生活中展开的，就教会生活。我觉得教会生活是我们现在一般基督徒的生命长进中比较忽略的方面啊，或者比较不强调的方面，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应当强调的方面。所以我们主日会讲基督徒的生命，这个教会生活，我也想把今天下午结合起来啊，应该再讲一下这个教会生活，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信仰实现的关键。只有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投入的时候，后面的一些我们说的基本功才能发挥效果。第一，我们说信仰是什么意思啊？信仰是一种生命状态啊，就是昨天反复讲了，是什么生命状态呢？是永生的生命状态，是基督的生命状态啊，这是我们说的。所以呢，基本可以说，我们的灵命呢是为什么重生呢？它有了另一种基因，对不对？你发现了吗？我们是跟世人不一样的，我们的基因不一样。但是呢，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对这个基因的理解又有个偏差。对我们的灵命基因有意思，什么是基因呢？那个学生化，我住的我们陆家家知道的学生化，有没有？基因很有意思啊，基因呢，它是规定了我们的什么？规定了我们的整个的性向，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基因，就什么样的人，说白了就是规定了你是什么人，你的生命的整个的形状、基本的性质是什么样，只有你基因决定，这是我们不难理解的事情。但是很有趣的是说，基因并不是空的，还有什么？对，这个我们以前以为说基因就是一个单独拿出来的密码，我们要说是密码嘛。但这个密码是怎么表现的？所有的基因必须是在蛋白质里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一种基因并不是一个空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密码或图示。它是在蛋白质有形有体的蛋白质里头，将它自己的那些遗传密码、那种遗传形象表现出来，离开了有形。这种改变呢，通常是不好的，因为基因原本是上帝原创的样子，如果改变了就不好，记住啊，基因的改变一定是不好的。那么，但是很有趣了，因为它又和第一个特性结合起来了。当它改变的时候呢，它那个不好的又会重复下来。又会复制，所以它会变成另一种的这个变异的基因啊，它会又继续下去。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有趣的这个例子就是什么？最有趣的例子就是这个，呀，现在忘了这个叫什么？发现那个不同的那个不同对的这个基因的那个，不是孟德尔，是对的，叫什么？另外一个，
Morgan。
不是很有意思啊，不是跟他都他要做这个。当然我今天讲的不是他讲的他那个事件真正的结果，我是讲的显示了基因的这个作用。他们说他想发生变异，怎么发生变异呢？那个时候的简单的实验是用果蝇。什么是果蝇啊？我也没见过，其实我们都见过。果蝇就是一个零的出来，我不知道在美国用太轻比较看不见，你到中国的那些这个自由市场，然后卖果子那个地方，蔬菜的地方，有好多那个苍蝇，那是果蝇。果蝇，他用了红眼果蝇做这个实验，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红眼果蝇据说是它这个卵大概五天就成熟了，所以很快的周期性的能够成熟，所以他用了果蝇。当时像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的兴奋，当时的实验室用什么做呢？是用牛奶瓶子放在牛奶瓶里做，然后那事当时他做的特别疯狂嘛，做了好多，据说做了上百袋啊，一袋一袋啊，看有没有变异呢？因为养的这个苍蝇太多了，最后怎么办呢？最后说这个，在当地发生了这个奇异的事件，那个时候大家不记得，那以前牛奶是送到家里来的，年轻人你知道，老的会知道，那怎么送呢？会放在家门口，然后你第二天把空瓶子放上，然后很奇怪了，说在这个孟德尔他们家住的那个内部后呢，突然发现说经常丢牛奶瓶子，后来发现说这个大科学家的设备不够，急得不行啊，到处去抓那个牛奶瓶子，把别人放瓶子上，实验就很有趣了。这个试验的第一个 结果呢就发现说真的要击败了，我说我就被这应该被你们来这个教训给出来了。那么很有意思什么呢，没有变，一代一代据他做的这个七十多代都毫无变异啊，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比如说不让他整个苍蝇不让他看阳光，一代二代整个从出生到也还是红的，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就说是又用过糖又用过盐又用过醋什么都用过了，就改变不了，这里看 X 光照可能都照过了，就是红的真的红的，你看据说是到了69代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学生改用那个眼没睁，变异了啊，我说不是这中间发现变异了，就是梦到刚过去刚一看啊，这墨尔本上是靠什么墨尔本的话，这墨尔本眼，然后说发现什么那个苍蝇睁眼飞了，还是没变异了，然后做了多少代终于变异了，变异什么呢，终于出了一只是白眼，好，据说因为变异嘛，所以它不是正常的，很薄弱。据说，哎呀，这墨尔本这个特别的这个体贴，把它装瓶里放在自己身上，24小时给他儿子，就是他一般的孩子，当时正在怀孕呢，怀他这个他太太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第一句问的是太太见面，那个红眼睛，那个白眼睛还活着吗？哎，第二代当然都是红眼了，你也知道我说有个交叉的问题，然后到了第三代就1/4，是这个。是这个白眼，这然后你看看这两个特性，你看没有？第一个是说它是非常强的遗传性，怎么看？一代一代的强制复制性。第二个就是它的基因，在特定的条件，现在仍然不知道这个白眼怎么出来，但它变异，在这个变异中它又会继续下去，你看它后面就会出现不断的出现变异。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觉得它跟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样？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也是有基因的，千万不要以为人的基因仅仅是肉身的，我们说的那些和这个猴子什么之间的区别啊，它最重要的是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除了神属性的肉体性的存在以外，它里头加上了什么，那口气灵魂，所以人和所有世间的存在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属灵基因，第一个啊，所以我们原本应该是在属灵这个基因中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是应该有这个遗传特性的，当然这不一定是肉体传下去，是应当有什么，应当有什么社会文化性传下去，但是没想到说这第一代人出问题了，咱们得等69代啊，第一代白眼睛出现了，亚当他就变异了，他到那儿说他这个他的本来有属灵基因的，他们这个属灵的那个灵没有了，去掉了啊，这就问题了，你看这就问题了，而且这就是遗传性，它的变异又被复制了，就是我们今天的最近一代一代重复了亚当当时缺少原创的那个灵魂的这种基因模式被传下来，就是我们一天每天都这样，那就完了，等于说啊，那上帝还有他的办法，上帝说哦，这些罪人居然把我的这个基因原创基因改变了，那我再给你们做一个转基因工程，就像耶稣基督进来，因为这基因很有名字，基因它既然是密码，它是可以做剪裁的，我说你学生化的人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着，它基因可以做，也不会做剪裁的，这就是转基因工程的真正的诀窍点，它会将密码剪短，于是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密码加长，又做一个恢复的样子，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做转基因工程，他是说将人的你说的那个原本的属灵密码再加回那个已经缺乏属灵密码的那个短缺密码上，于是人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神原创的形象，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历啊，就一个当然是京都老师讲，我昨天讲就是这样，昨天讲的就是一个转基因工程，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转基因工程后面还有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关键讲是后面一点，转基因工程并不是当基密码一点就完了，是密码要在蛋白质中显示出这个转了基因的新的样式，这是关键，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如何回到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有了神的生命以后，如何能够在一个有形有体的方式 今天有一段经文，我们是在约翰一书啊，对不起，这里面选诗的经文，我们选的是个祷告的诗歌，但是我们今天换了题目。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这是不得了啊，这是我们信仰中特别重要的要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一下，确实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关，一会儿会落实到我们现实生活上。约翰这个，你看一下，使徒约翰不仅在这个今天讲这个约翰福音中前面讲十类字呢，是完全贯穿他整个思想啊，这一条也是构成了我们今天，不是构成了，是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基要真理，但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的这些方式。他是这么说，他是约翰记载啊，就是跟约翰福音中完全相当的这个领受的启示。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给我们那永远生命传给你们。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什么是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道？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什么呢？并不是一个写在书里的密码，不是一个存在谁大脑里的理性的框架，都不是。看得很清楚了，这道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亲手摸过的，里面能亲手摸过。比如啊，那个书籍里所建立的概念是你能够亲手触摸的吗？不是啊，很有意思，这就是真正的理性，这个道成肉身的最最基要的真理。这件事，这个真理一进来，就是道成了肉身的，永远在肉身中存在。只要你一出现，就不是人不可解构的至上之道啊！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和约翰基督反复强调的这个，什么是呢？至上之道呢？绝对不是理性，因为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性怎能够涵盖的表述出无限神的生命？不可能。那么至上的不可解构的神，他自己的知道只能活在一个具象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嘛，这是我们今天领受他的真理的最最唯一的方式啊，最最的应该是唯一的方式，就是一件事，亲眼看得见，亲手摸得着的那个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真理，那个真道，而不是一个印在书上，不是一个存在于里面的细节道。这是我们早期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约翰福音所一直领受的启示，我们早在洛斯基主义的那个体系之下灭亡，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而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缺乏。我们还抓住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道吗？还是不断用大脑去想那个道，就是很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已经离了清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以为说只要懂得理就会去做，就是整个现代理性与人本主义的教会的清晰，你懂得你会去做吗？好了，早说了，我明白了，我不去做。为什么？很简单，如果理性是至上，理性是最高的，理性是涵盖一切的，只要理性通了，所有东西都跟你有，因为它是至上的。如果理性不是至上，于是什么？理性是出类没用，因为比你大的生命在后头，你小的东西怎能带动和推动的比你大的东西？所以真正至上的东西就是不可解构的生命，这才是至上的东西。所以那只有在至上的方面我们领受了，于是其他的东西才会发生变化，这是关键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讲的，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起诉，你看他整个的这生命都是这样的，都是不能离开具象生命的。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不是空的，不是我们说他是全神全神，他是有一些关键性的生命事件将他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有三大事件构成了耶稣基督是全人全神的关键。第一个就是道成了肉身，有什么？有肉身，听见了吗？第二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关系？肉身钉在那儿，你不能把你的神学体系钉在上面，你不能把你的理念钉在上面， 你得把你那个有形有体的生命给我复活，也是一样，复活不是灵魂出窍，我们举个灵魂出窍，或者是一个不朽的精神，不是，复活是什么？复活是身体复活。我们信经中最主要就是我信身体复活，你离开身体，离开有形有体的东西，你的一切的理念存在那儿也不是无声，因为它是有限，必须是身体复活，必须是带着基因的，有这个在你身体的蛋白质的表现之中，将那属灵基因表现出来的那个生命，它复活了，才是真正在你心中的。好，这是耶稣基督真正向我们彰显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当然讲的不是这些，我们只把它这个放下来。真正是说，我们一定要讲的地方教会生命。就是说，我的这个蛋白质表现，既然是在身体里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基因的身体？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那么，教会生活就构成了我们与基督生命或者领受基督生命的关键。你不在教会中，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基督生命啊，你不知道。你可以知道它的一切的理念，那只是关于基督的理念，不带有这个体系，不带有生命性。唯有在教会之中生活的时候，于是那又真又活的生命才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去。这也是我们今天经文看的《约翰一书》后面啊，这个约翰讲的很清楚。他说：“你怎么认识这位神？你怎么认识这位神？你怎么领受这位神？啊，唯一的方式就是跟你弟兄建立关系。”啊，这个约翰说：“我今天为什么开啥会说了这个讲的？”他说：“如果你不爱看不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说得很清楚。他说：“哪有什么神呢？哪有什么空洞抽象的玄妙神呢？不，我们认识的唯一真神，就是活在弟兄里的那一位神。在弟兄之外，没有真神。很简单，耶稣这么说这个弟兄吗？你觉得你见过的所有的假神，有跟你平辈的？”你只要但凡讲一个假神，他跟你是平等的。造化是什么？我们中国讲不出来了。造化是什么？
爷
两辈儿以上。宋娘娘这是一辈儿，类似的土地都是吧？都没有平辈的。马祖什么意思？太低了，你们几辈儿？祖宗的。都是比你高的，都是在你之上的。唯有真神来到世间，变成我们弟兄。只有真神和我们可以成弟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成为我们的弟兄。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这个：说真神没有活在别的地方，只活在你弟兄和姐妹的生命之中。你不认识弟兄，你就不认识看不见的神；你不爱你的弟兄，你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很简单，因为这个真神来到世间，有形有体彰显的就是一位弟兄。很简单啊，你跟他有关系吗？你跟你的弟兄有关系吗？你跟他没关系，你就跟神没关系啊。我原来是个，不是原来的，现在也经常听到这个，你管不着，就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只要管不着，你就跟神没关系。因为神就是活在我们弟兄姐妹关系之中的。根本不可能之外，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弟兄的关系中吗？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在基督的身体里头真正几乎摸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真道吗？这就是我们生命能不能有形有体的活出基督的关键。没有的话也没办法。好，当然有人说了，教会什么呢？有人说呢，大公教会嘛，我就活在这个大公教会。但是大公教会仍然是一个抽象无形的概念。如果大公教会它不能够有形有体的彰显在我们这些年龄不成，来看什么医生的教导，年龄不成都是中华这个教会，如果没有出在这儿的话，那实际上你就没有有形有体的跟教会建立关系。你活在哪间教会？有人说我活在主界教会，但是哪些教会呢？我还记得很早以前很有意思，这个列宁曾经讲一件事，说他们那时候流亡到了欧洲去了，然后入境的时候，结果我们今天入境传教的那个沙皇的边境的那个也不叫移民官了，检察官就是问你说， 要审查你是不是这个俄国人，能不能再重新进来啊？然后据说有一个革命者流亡者进去的时候，然后人说你在哪个省出生的？哪个省出生的？跟我一样，你是哪儿人？然后他想了半天，他怕他这个出生卡，他说我出生在哪一个省？那人不让他进。他说这个这有两个对话，说如果我是哪个，我也不让他进。道理一样，你属于哪个？你属于什么教会？我属于各个教会，就哪个教会都没什么关系，因为你有情。基督身体的本意，教会的本意就是这个有情有体的具象形式。如果你不能够在时空的形式中有情有体的跟一间教会建立关系的话，你就跟整个教会毫无关系，那是空的，没有血肉和联系的。你看这个话，我一会儿会讲了。你看这几间教会有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讲。好，就是一方面，这是我们，就是我们这间教会。为什么？这就是真正生命实践的关键。为什么？因为地方教会才是什么？才是一个独立生命能够形成的最小独立单位。记住啊，最小的你不能上不能下，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关键。有一个组织哈，在教会以外有一个组织是最像教会组织的，你猜是什么？你没猜出来，它是最大限度的复制了教会的形式，就是军队。今天我要讲军队，军队特别像，我是当了四年兵了，特别像。为什么？因为军队是要犯生命危险的，所以他不自觉的取了世间最合理的模式来运用军队中，就是教会形式。军队很有意思，军队和我们也很接近的地方。我举一个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在这个红军出击的时候，当时呢。其实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军队，当时人并没有把红军看成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其实一个军队啊，政治性的军队，没有人看到，就是土匪，就是中国当时的这个怎么说，整个政治格局是谁有枪谁就可以做一个草头王，就可以在一边打一片天下，所以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军那军，但是红军是政治性的，也就是打不了指挥枪的，他是要实现一个政治理想，所以怎么来实现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就是毛主席在这个井冈山斗争中啊，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关键，是让我们党能够指挥枪？你猜猜？不是任内精锐主题啊，今天也不是仅仅建立农民大学可以去干的，都不是。
马上念在脸上，
对，支部建在脸上。太棒，知识不见得让你方便。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其实全部军队的着重点是连队，因为什么？道理也这样吧。所以你如果在每一个连中都建立了共产党支部的话，这就是控制军队的、指挥军队的最最关键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军人的形成不是在连队上。因为连队是一个独立的军人生命的循环体系，在那边循环的这个不算循环的军人生命就是什么？就是真正军人生命生成的关系，低于连队游戏，高于连队游戏，连关键啊！我们连地方教会的这样，为什么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如果我是在一个低于连的地方，我能够成为一个军人吗？停不了，别跟我说你也饿死了，连以下没有罪犯，对不对？你连上都没有，你说以上呢？以上会以上也没有，为什么呢？以上是空的。比如说营长会对你二十条住在一块儿吗？不会的，只有连长和连以下的干部才会跟你二十条住在一块儿，这就是关键。怎么样的军人的榜样，怎么样的一个活的机体来组织全部生命生存，军人生命生存的过程，就是在这里连上不行，没用的。为什么？因为一切的实体的有形有体的全面生命，军人的生命是在连队形成，也是在连队应用的，别的不行。别的人比如说连一下，我们如果到了船，又有这个炮手炮兵连，又有炮手轰击连，那些不是更好吗？现在就是机械化，炮什么这个装甲人之类的， 但是没用，因为那些东西虽然有很大的威力，却没有有形有体最终血肉的意义。有多少人看过男女比赛？男女比赛说的一件很有趣的事啊，他其中一场呢，就是这个有前辈坐那儿在大路旁边等着，步兵啊坐那儿，然后结果呢，他们有一个认识的炮兵，在这个炮车上过去，得意洋洋的说：“哎，谁谁谁，你们赶紧来，不来你们就成黄瓜下的凉了，吃不上了。”你还记得镜头吗？然后演的李铁牛的那个演员上来说一句：“哎，嗨，这就是谁厉害？”他说：“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你还记得这句话吗？所以也是一样，不管有什么样的战斗，有什么样的刊物，有什么样的布道会，有什么样的圣经会，有什么样外在的培训，解决战斗是我们什么步兵啊，是在地方教会里头实实在在的牧者和同工，是在这里头才真正将生命培养出来了，这是关键。我们地方教会啊，这个你不在地方教会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真正的全备的领受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的，地域教会一定是不行，那些独立的查经班、独立的校园团契，它一定不具有完备的生命循环，一定的。别这么说，碰见你，记住，奉献是一个生命恩典，很多事情可能还不带小孩。儿童主日学是我们生命循环的重要环节，只要你不经历这些事，你就没有一个完备的基督徒生命生存起来。所以凡是一个地方教会的一切的教会组织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都不是一个完备的基督徒生命循环这个形成的地方。上面讲的那样，不管是布道也好，不管是培训也好，不管是神学教育也好，任何东西它都是片面性的，都是将我们的某一个成分抽出来，在别的地方大面积的专业性的培训，都不是综合，都不是一个完备的培训。很有意思，覆盖面越广，就证明它的生命含量越低。为什么能够大面积的覆盖呢？很简单，是因为抽象，是因为我将某一个成分抽出来，才能够普遍的覆盖更广，个性去掉了。越是不具象，越是非个性的，才越普遍，越是能覆盖面越广，就抽象的东西越少。所以记住啊，规模越大，你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含量越低，这是一定的。所以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地方教会，只有在永恒中华基督教会，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是完备的领受了生存了，必须是永远的地方教会。当然，地方教会也是有不同的层次啊。什么叫我们住在地方教会呢？明天我们会特别在主日讲到，会讲到很多个人的职责啊。但是其实它有层次上的、结构上的基本保障啊。一个地方教会一定有三个层次，你没有在这三个层次上进入这个地方教会的话，你就跟地方教会的这个联系就是残缺的。第一个呢，就是组织机会，或者叫全教会的机会。有组织聚会，有组织学，有分经会，基本上这都是全面的。那么这个是很有趣的，这个地方教会的整体聚会，它永远是携带着一个巨大的整体语言。为什么？很有意思，除了恩赐以外，最主要的是恩赐。比如说，为什么都是牧师在这讲道？因为牧师让我听，是这样吗？不仅是这个原因，他会讲能上吗？不是的，是因为什么？他是被基督的身体案例呢，证明说他自己整个的生命状态是可以在这里来陈述基督的生命真理。一定是这样的。其次还是他受的是谁教恩赐啊？这个有点不明显，别的明显。为什么让这一位姐妹上来领诗？没想过。我们现在这个，我现在应该不太清楚啊。这个我们现在的歌手有什么歌手重要？不知道啊？有没有提到一个什么现在著名歌手？流行歌手。
周杰伦。
啊，周杰伦。咱们为什么花点钱让周杰伦到这儿来吃？唱的挺好吗？对不对？
如果不请他，
为什么不请他？原因很简单，领诗 去重生，我要把众人带到神那里，在敬拜中带到神那里。我的生命的表露，我的生命作为一个渠道，使众人跟着我一块到神那里去，这是成功胳膊肘子样的。并不是，当然我们也考虑恩赐啊，并不是说咱们五音不全，那生命很好上，肯定我们肯定要劝你的。但最主要啊，记住最主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当时跟他说，当这个在整体的聚会的时候，在生命中我们选了最强的人，能站在那个不同的位置上。记住啊，服侍不仅在这儿，每一个百节各地各地啊，每一个生命都是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个生命这个很好，就不去做饭了，还得去做饭了。各个职责都是一样的，百节都是一样的，都要进行。但最主要是，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是恩赐的彼此安排，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对每个人的冲击的力量，整体冲击点。这就是一定不能停止，连七岁一次都不能做法就好了。顺便讲一下说。在这个经书中有两项圣经明确规定的跟数字有关系的特别的，别的特别的圣经都是两，一个是七日的一天你必须到那聚会，一个是你收获的十分之一必须分别为圣公用天，两件事，这两件事只有圣经只有这两个数字必须要落实。好，组织聚会，但组织聚会有很大的缺陷，什么缺陷呢？记住啊，如果组织聚会就涵盖一切的话，就不需要地方教会，就不需要其他的工作，有它的力量，也有它的什么，有它的功能。很简单的，集体生命，哪怕我不说这些恩赐，不说这些分工，单是这个我们几百个弟兄姐妹在一块儿，这个就不得了啊！这种灵敏的力量，我们灵敏的气氛，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不得了。你做的底下也是释放，怎么能办到这个？我去了很多教会啊，我现在不知道去了几百个教会，很多教会我一到那儿就知道说，这个教会的督导会就。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看到是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参与侍奉，你的参与啊，并不是我今天陪堂了，我领事了，我带小孩了，不，你坐在这儿就是整个属灵气氛的一部分。有多少弟兄姐妹怀着心来为牧道主祷告，能够站在这儿共同用心来领受，那就是内部督导会属灵的一种关系。你们感到每个都侍奉的。这么多人在一块儿，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现在叫气场啊，属灵的那种震动，不得了的事情，真的不得了。你坐在这儿看吧，注意，我到很多地方都在说，哎呀，牧师，你看，我以前看过你很多次光盘啊，今天我在这儿坐着听你讲道，讲的是一样的，你为什么在这儿哭了？因为不仅仅是我的讲道，是众弟兄姐妹在这儿共同的这种领受关系，这种灵敏的气氛，真大了。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即使你不今天不看小孩不领吃，你督导会应该来。主日也是一样，尽管你今天不服侍，你今天要来，你坐在那儿就服侍，你坐在那儿就是整体的生命的神气氛形成的一部分，要来的啊，这是一部分，但是有很大的缺点，很大的缺点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办法个性化，什么个性化？没办法，我们是一个整体。对每个人来讲话，他并没有个性化的地方。我这个到各个教会做牧师，都有人给我讲这话。人家到我教会，我先跟人说：“牧师，你为什么总是讲到骂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这样的话？我说：“那我说这个第一个，我是感谢什么？你能听到我的骂，太好了。因为圣灵的感动，因为我到主日来，我怎么可能骂你？我们教会中间还有300多人。”我要一个一个把你接受成骂的，一天不用回家了，对不对？我没有办法，这是我们教会的普遍问题。我在讲，为什么特别的像两人间送你呢？因为是圣灵的感动，不是我。我真想啊，但没时间。好，这是缺陷。组织讲到没有办法个性的处理的问题，这是组织讲到，这是组织聚会的缺陷。每一个组织讲到，它是以感动人，是以他个性的领受做基础。并不是普遍真正对每一个个体人都重视，所以这是缺点。所以在整个教会的参与中，你一定要另外的一面的参与，什么参与呢？各个人都是成员，一定要有。这也是我们现在教会由于变化特别活跃的地方，就是圣徒的个人相交，圣徒要个人相交，每一个。
个圣徒之间，当个人相交的时候，那个个性化的东西才能体现出来。
我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满足个人接触，个人在一起探讨，然后就可以分享。原因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特别缺乏，而这个是一个造人生命的特别关键的问题。你想想说，你找的工作，你买的房子，你小孩的选的学校，到底是由谁决定？当然除了你以外，很简单，甚至你家庭走向、你个人的侍奉、你自己的灵运状态，很多时间到底是由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人决定？你们想过吗？好，我讲一个这个简单的例子啊，最简单的，明本来是讲明天这个夫妻这个关系的时候特别讲啊，夫妻关系已经特别明显，别的方面不明显，夫妻关系是最明显。夫妻关系比如说啊，是这样的，咱们夫妻都不想嫁了，我跟我太太，因为这是开玩笑，都是罪人嘛。打架有几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就能耐受，但有的时候呢，达到破裂了，也吵到顶点的时候，怎么办？吵不下去了，怎么办？第三个人出去了，对不对？啊，我不说是弟兄啊，弟兄他们去的地方通常不太典型，姐妹呢比较典型。如果你是一个处女妻子，如果你跟你先生吵架吵的已经连话都说不下去了，一甩门出去，你去哪？你去哪？去教会里对付吧。好，我们说这是不信主的人才去哪？娘家，这个也是一个出路，但是在这儿不行。妻子来不及吗？你出门先去买机票。不可能的事。你全是去哪？找朋友。我这个当然是女朋友，她朋友。我还是学了以后，这个现在还是向他们那些小孩学的。小孩还告诉我，老师，我跟你有一次在一家里边，以前一个小孩，小女孩，我就告诉你，那叫闺蜜。闺房里的秘密。好，去了。去了以后呢，你也会有对话。很简单，第一个就是你去了，你肯定骂你先生。你要不气到那个程度，你就找他面儿，一定要骂，这个家怎么不存在？对方如果你两个两个，对方他肯定同意，那他你俩会怎么凑合呢？他马上把他感受在哪儿了？他也骂他先生，一定。最有意思，我发现是我这个在这，我发现说这个骂他骂就骂出共性来，最后发现男人都是混蛋，这个词变结论。这个只是一个定性，然后还有对策。对策什么呢？你要回应这个事儿吗？怎么回应呢？哎呀，我大概能猜出来啊。别理他，我们教会还有回家到外面出去管束三天。小孩儿呢，不洗碗，不给他做饭，然后这个，还有更难听的，都不让他上网，对不对？什么都可以。好，你回家了，你觉得你的婚姻生活会是什么走向？你如果有这么一位密友的话，基本上我看你用不了两天要离婚了。这很正常，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婚姻上面，因为很多情况是在我们人的个人相交中所得到的顺性的加强，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基督这个样式对我们的真正的坚固。好，这是一种情况啊，我们这是一个特例啊，我们把它这个同样放放到这个地方。出来了，甩门了，去的一位是一个很成熟的姐妹到他们家去了。你看这个程序啊，程序马上就不同了。前面都是一样的，你要骂不骂手机，记住啊，你骂本身记住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宣泄本身不能够解决你里头的生命问题，宣泄只是一个现象化，你骂当然都把但是这不是终局一下啊，我们家老张怎么办啊，那边说啊，对对，这是我看他不怎么样，我们家老公也这样，也是不太阳一样，这个基督徒之间我可以相信他跟非基督徒之间没有大区别，区别是后面好，骂到最后了，这个现在都是别人基督徒关系都这样了，基督徒关系
关系并不是不指出别人的缺点，但是不能终止在那。男人都是罪人，女人又不是罪人，这是关键。只要将指头往回一转，马上问题就该解决了。我们姐妹也有问题，
对
他们这弟兄的问题很正常嘛，他们罪人，我们姐妹有问题，你看我们是不是这些东西没想到？
这个马上就往回转了，你看，
只要一认罪，任何事情都是。只要一认罪，马上事情就发生。
好，就定下来了。
还想还见证啊，正常，应该成熟的嘛。就是你看，我们家前两百家，你看现在我们彼此内讧，然后如何如何，好了嘛，
有榜样了，对不对？
啊，也有对策了。
你知道对策是什么？
对策太简单了，跟他先说话，永远是先说话，先开口，多简单啊！你既然认清了他，你看我为什么不讲话？因为你向我讲话，你是罪人，罪都在你。一认识到我也有罪，我就应该先开口，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有人还跟我讲了，那不行，他都躲在房子里去了。那你不去吗？就挡得住你吗？你怎么追我的时候，房门挡住吗？我现在挡住了，房门挡住，还是你的心真的愿意悔改和好？去了，你就爸爸进门了，他想给你们家小二的事儿，送一杯水，送一个毛巾，哼。然后就马上打电话了，哎，其实根本不用电话，你们用不了电话，你们姐妹的饮食意见我们看不出来，根本用不了电话，哎，这个电话，谁决定的家庭关系，谁决定的我们的走向，是你这一位密友，是个人相交最后才产生的，你的很多决定都是这样的，你找工作每一次是听着大道理去做的，是常胜英在去去找吗？还是说你跟你的那位最知心的朋友商量说，学区房子，你想每一件事都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能和教会中的一个成熟的弟兄或属灵伙伴有这样真正的圣徒个人相交的话，你就很危险。大道理本身不能还原到个性的地方，只有在个性一对一的情况下，你的心才是全然敞开的。他的是全敞开，生命和生命才是完全的交流的，所以必须有这样的努力。我如果没有的话，早就不是，是一定要有的。当然，这也是缺陷。什么缺陷呢？很简单，就是说，尽管那一位再成熟，哪怕是射来了，他仍然有个性的局限。他身上是携带着教会的整体力量，但是受了他个人的文化、灵命这个视野的局限。所以永远是有局限，所以两边不能取代的。所以你全教会活动和圣徒的个人相交是互补的，但是不能取代的，都要有。好，在这两个之间还有一个层次，就是刚才全教会的层次一定要有，个人圣徒相交的时候一定要选它。你只要对我早这个我早期这个部分我没发现这个，你看不懂这个事儿。我在早期的是一个绝对理性主义，就是到底清楚，我个人做实战，做一个当头。就行了，这是我最初的原想。后来我发现有的地方同样的教导，怎么有人进一步快，有人进一步慢？也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一查，背后都有原因的。为什么这个人突然生命变得好呢？哦，原来他的同学从别的城市移到这儿了。他同学在别的教会是一个长期的领袖，成熟的基督徒。然后更亮了，有人找了其他，我那时候发现医生在我们教会变得特别好，在短期之内啊，在几个月之内，后来发现说他交了一个韩国教会的司琴，特别成熟的姐妹做他的朋友，他迅速穿到这个城市了，是另外一个教会长老，他背后都有这种个人相交的因素，而且有全面性的，真的他个人有了那种真正的灵命的交流，这个概念，所以我慢慢意识到，哦。原来不是讲大道理，不是简单的教会做一个榜样就能改变生命的，需要有个人的生命相交，也要进入他个人的生命领域才能翻转他的生命。所以你有没有啊？你没有的话，你的生命长进就问题。好，在这两个层次之间有一个，你看一面是没有整体，一面是有个性力量，有一个地方是两边都能共济的地方，就是传奇。第一个传奇是你实现耶稣啊，哎，那就是成了全世界的楷模，不仅是教会，我看两个军队也是，军队一个班多少人？有人当过兵吗？ 全大陆这边的吗？军训也没参加过。
一代人的跟军人没关系。
十二个，我不知道，那有人告诉我台湾的那个一个班是十个人，我不知道，那是台湾那个军队是比较软弱原因。十二个人有道理，就是有道理。这个我也想说，虽然做一个学者跟你说，他每一件事都把它找一下背后原因啊。十二个人，那个十二三个人，你们家记住，十二三个人，十二三个人。这个他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小团体里的最佳变异效应，就是十二三，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就是变异在什么地方？非常重点。如果你从十二三这种价值，只要过了四五人，低于四五人就不是团体，也不是班长，叫战斗小组，不是也不是。为什么？并不是人数，不是数量问题，是质量问题。因为一个整体它最关键的不是数量，也就是一万人在一块儿，如果是机器人也没用，是个性，是多样化，是因为有一定的不同的多样化才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整体。我今天跟大家解释啊，这是人类和蚂蚁和蜜蜂之间的区别。可是你一低于了，剩下两三个人了，剩下的什么呢？并不是数量少，是剩下的人都是跟你臭味相投的，都是一个同朋友。所以你们之间并没有多样性，那个人只是你的自我回观，只是你自我的一个投射而已，是一样的。所以你缺乏多样性了，所以它不带有整体的效果，不是数量。好了，你往上，那往上是越多的人越好，不，它的连接就松散。当你的人数过了二十个时，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记住啊，所以这个肉身很重要。你在肉身上已经不可能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联系了。只有在十二三个人才可以，到十四五个人就很勉强了，到了二十多人就不行了，一定不可能的。你的 physical 你已经不可能在时空上跟这些人保持的基本联系，于是又变成了什么？你就只会跟几个人保持联系，然后剩下的又是你的工作了。整体没破坏了，所以这个十二三个人是一个全然的，既保持个人之间联系，同时又保持整体力量的一个绝妙的。边际终点就是这个，所以军队要学，因为军队它不学最合理的结构，它叫死人体。所以那些不是十二个人一个班的军队都是不一样，不是十三个人。好，这就是我们军心也是一样，你一样，你是真正的这间教会。从我们明天讲的个人职责里面，你是不是在结构上、在形式上、在这三个方面都跟这些地方教会有这样实质的联系了？这就是你是不是住在地方教会和神有没有实质联系的关键，对不对？没有话，你没有话没法，你也不要去抱怨你自己是女子啊，你没话，你就不可能成长，因为这个结构没用。好。这是我们干的地方教会，明天我们还会讲很多。我今天这个办法拿的也是我跟我们昨天的见证，我们要把这个给你讲了。我昨天见证讲的时候，那就是与这个耶稣基督有这个 dating with God， 对不对？跟耶稣基督有约会，约会什么含义？仅仅是眼力来电，咱俩这个就相爱了就完了？其实比这复杂的多。你现在结婚你知道是那么简单，是拿一条电我们就成了两人一体。就我们明天要讲两人一体的问题，二人成为一体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一下来电是容易的，再什么兴高采烈，再怎么有浪漫色彩，都是什么？都是那个基因的最浅表的表示，婚姻的真正的蛋白质表示还没开始呢。我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这个在这个到北京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一瓶报纸，我是到以前要已经培训了，就买两份报纸，一个是《篮球先锋报》，一个是《新京报》。《新京报》很有意思，是相对比较这个自由的报纸，它只有一页，我特别喜欢看。为什么？那一页写的都是关于这个年轻人，就是北漂啊，就是年轻人到北京打工的。有一天我看到写了一篇，他就讲了怎么奋斗，讲了他很多的经历的。其中讲一个就是说，他有一次跟女朋友这个分手了。然后他为了表示这个对女朋友的忠心，然后他在半夜一两点钟跑到女朋友的住的楼下，躺在雪地里躺了两个小时，表示说：“你如果说你不接受，我不干。”那但是，这种我们这个事情有它的。 感情真正深厚的地方，你觉得是说在雪地里躺着两小时完了，还是你结婚以后20年的时间才能洗碗？这是关键，什么是真实的表现？哎，这还是有啊，有人听懂了。我记得在澳洲，好多学生在澳洲这个做培训，讲完了以后，我也没在意，也讲了这个故事。结果后来那个，等我回了2星期，我们教会说，哎，我不常看那个网上，我说网上牧师你讲了，他怎么回应呢？你看看，然后看了，哎，就看到一个这个澳洲的一个研究生嘛，他看了，说他这个做了一个回应，他说，我说你说中国是讲的，说我啊。听懂了，我说别人，我呀，赶紧站起来看看周围有没有晚尿死吧。这个观念看懂了，我们也一样，我们跟主的那种激情、那种来电、那种罗曼蒂克，似乎也是跟主去约会，吃着这个这个饭啊，听着小夜曲，我们都高兴着呢。但是要为主洗碗的时候，好像我们似乎那点热情就没有了。可是什么是事实性呢？什么是真正维系了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和爱情呢？不就是洗碗吗？不就是这些事情吗？这些东西才是关键，不是小夜曲，不是那个什么咱们俩奔哪个公园去一趟，这些东西就是一种比较浅层次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今天和弟兄的和教会的关系到底怎么体现呢？我们跟主的关系怎么体现呢？其实不仅是有了激情万丈，不仅有痛哭流涕，不仅有情绪上的巨大的波折，但最重要的是每日与主同行，每日实实在在活在基督的身体，有形有体，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是亲眼能看见、亲手能触摸的，充当这样力量。但洗碗里头就触摸到了，你藏在雪地里头还不够，就这么回事。我也经过很长时间一次完成。我昨天讲的时候，我这个重生了，哇，看到一个有点难听的，我们第一个来这个主派的使者递过来的那个鲜花，我看到哎，就是这个宾汉姆先生的生命嘛。但是最后一个我就讲出了我今天，真的那一天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来电，跟主第一次真正来电。以前封门了很多基督，第一次透过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看到的基督被燃起来了，但它就是真正的燃烧，没问题啊。好，我这个信徒的一开始不是就错，所以我是在痛苦的不断犯错误的这个长程中啊，今天才能成基督徒。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就回到耶鲁去那个服侍，服侍什么呢？就成立了一个团体，也还不错啊。那时候就连啥一般都不见。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查经班这个词太这个教会化啊，太教会化，对不对？我们觉得不应该跟这个教会什么的，我们起这个名字叫做圣经与生活研讨会，不教会了。原因就是说我们觉得教会先上去，对吧？我们这样的人才能够在耶稣在学生学者教会上。我就不讲了，后面的失败我就不讲了。里头是做，我不说外形，外形上我们做了好多事，可能是很多教会都做不出来的，大规模的这个事，大规模的事，简直不得了的事。那我们确实是，这个我和我太太两个人是，还有三位美国的同工啊，我们就各有才能，然后干了有声有色，但是没有建立起生命，很有意思。我就讲了，这个是第一个错误。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进来这个流程呢？就恩典，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解决。我坚决不是信教，我也不当牧师，我的坚决不是为教导的。什么恩典？我太太，我太太是我在这个主灵生命中一直在恩典啊，不得了啊！要爱太太是一个特别好的恩典。好，我太太呢？这个95年春天，我太太这个要毕业了，她准备毕业，然后在23年正好进入一个宣道会来找太太，说我们要在耶鲁职场，愿不愿意？来做这个支撑牧师，这个在当时是不得了的恩典。那个时候还不要说我们从大陆来，是高大的毕业，这个不用说这背景了。但是说在当时，即使你是从港台来的弟兄姐妹到神学院去了，你出来能不能马上要让你做这个牧师，这是第一件事。还不要说了，那个时候还在受洗三年，能做牧师，这是极其不得了的恩典啊！曾经为牧师在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去了，他就去职堂了。职堂那个就是你们教会出了什么 我们去的一个都没有，应该有几个牧师啊？对啊，但是最不凑巧的是，这一位先生我太太给当了。你说我干什么？我就这样当师母。是这样，我们教会的那些，我们教会里面都是耶鲁的那些才子啊，很多都是各省什么状元的也好。我想说，这不好，太好听了，师母。他们说这个，能不能改变呢？不是改什么？就师父、师爷、师姐。讲了好多，讲了五个，我都忘了，这个起了五个这个各种名字啊。然后，但是都改不了。那时候我也不让他们改，为什么？很重要啊。师母这个词很有意思啊，特别的中国教会不是一个名称，是一种职分，是一种生命状态。我要做师母，应该不会做牧师，是这么一个巨大的企业。师母做啥？你们吃饭。师母做啥？
煮饭。
你们的做饭啊？这个我大概认识里头有这个绝大多数都不一样，90%这样给他做饭，师母就做饭。弹琴，对，这是比较这个台中华的教会，或者下面有弹琴的第二位。师母啊，其实就是你不干的事我都干。我大概告诉你说是你干的。你们来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把门开了，然后把这个窗户都检验一下，然后凳子没摆好，然后呢，这个今天饭做的够不够，对不对？然后这个。等你们聚会演讲，要躲在一个角落，千万不能跟这个在上台啊，要躲在一个角落啊，真的，后头看一看哪个小孩进来了，在干扰会场，赶紧来报警。不是这个事情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说，灯就没关上，厕所还没有水啊，那窗户没关上，垃圾也没倒掉啊，就这个事情。有人怀孕了，赶紧去医院去找他们。我神经来了。身体来说带什么红枣啊小米我去打架了赶紧去劝自己都是这事情哎弟兄弟兄啊记住啊这就是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的话我今天就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还要说别的可以打架为什么很多人我刚才进入的时候完全是一个理念的基督徒我是文化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就跟那个碰到别人是一模一样的。最大问题在什么地方？当你看到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第一直觉得这么好，为什么好啊？中国需要这个，中国需要这个，救国救民的法宝。问题在哪？像你说的，我们是不是要去掉一个？我现在要继续要去掉它，因为一定要去掉它，要不然它改变了一定有用。就是去那个修修的，
好吧？
像姐妹是最好，可能就姐妹是这样。 让你真实为这个人受委屈，你愿意受吗？这些东西就是你信仰真正的这个体现的地方，领受的地方。如果你都在同样的有血有肉有心有体的位置上被钉一次，你永远不知道十字架是什么，你永远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情心肠是什么，就是这些事。哎，在这些要付出的时候，我在地上啊，我还自私到家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认为我是这个我天门都敢去的人，我这个怕谁呀？我为要为民请命的人吗？是吗？在那些有大画面的地方，似乎有大的这个功效的地方，你也摆上吗？当你一个细节被你身边的人死的时候，你愿意摆上吗？你不愿意，你是罪人啊！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要救也别什么救中国救什么，先救你自己吧。现在这些事上，像基督那样让你们老我病死，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就是怎么和他建立？我这个是永远天马行空的，我是从来不做小事儿，小事儿这些事儿耽误我不行，我说不行，从来不做。我那时候很有意思，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北京的这个书桌上放了一个，以前那个知识分子上放一个玻璃板，我说现在没有，上有个横幅，我没上去，写是爱情而上就是我的命运，这是这个康德在这个诗歌里的一个批判的一句话。那在上面干什么呢？写书啊，文章啊。但是北京有一个问题啊，北京你只要有两个小时不擦桌子的话，就有尘土。我是从来不擦桌子，哪能干那些事儿？我太能干了。你这个好，你不擦桌子，我得给你洗衣服，你袖口这个缝脏了，把这个抹布给我放上。说你这个费你什么事儿啊？你这个擦起来才两分钟的事儿。那我这个他都开始走了，那我也不能干了，我都干啥呢？我就这个最小的最大效率，就把那个袖口的人擦两下，剩下的不管了。哎，这就我，但是我才知道，是说等我接触了基督，才知道基督想告诉我们的真理，不是我以前所追求的真理，是生命的真理。生命真理的所有能看见、能摸着的地方，全是在这些小事上。只要你不在这些小事下功夫，你就不知道基督是谁，因为他的血和肉就掺杂在这儿，他的血和肉里所彰显的形象，那背后的基因就是通过这些事表现出来的。如果你不在这下功夫，你不知道他是谁，就跟游泳一样，你在书本上永远学不会游泳，只会游啊。就是在这时啊，我才变成这个像基督一样的形象，这个就是因为。哎，感谢。所以这个做师母的这个是对我特别重要，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有形有体的活在一些教会里头，知道那是什么。第二件事呢，很有意思，去了以后，我有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就是他这个本身就是，我不能讲样嘛。这个弟兄，我做了我们教会的那个全职的传道人的时候，我在受洗四年。然后这个弟兄呢，很有意思，这个弟兄已经信主30年了，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这个一般来说，做牧者遇到这样的弟兄就是颠倒的。那么，而且呢，他问题是我跟他没有什么相当之处，没有，不是这个，没有一点相当之处。换兄长，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弟兄是从台湾来的，第一条，第二条，家庭不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一想，我们家是高粱地啊。这位老师的这个父亲呢，是原来在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派出在江西最富饶的县县长。当时49年以后忘了，你都知道。怎么讲呢？我太太是我太太这个也是高粱地啊，他父亲原来是这个我们共产党空军的一个军官，高军官。那我们这位弟兄的太太呢？他父亲是干什么？是国民党军统的上将。老兵不讲了，没什么文化背景上没什么可相通的，那别的地方都有吧，别的地方也不行。我是学哲学，我以前在做牧师之前是从来不过问任何信息。我们这个弟兄呢是学机械，是机械公司，他只问细节，别的事儿你别跟我讲，你告诉我这件事怎么办。那行，那你说文化不一样吗？还有神学吗？神学不一样。我是从耶鲁学院毕业的，这是一个对外学院，他是从小群出来的。你知道小群是什么？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应该蒙头啊，每一个 个人都是按自己去做这个，非常低啊。你说这个，那这个这俩人怎么配合？就是我在我这个最初信徒里头配合最好的。我们最后我离开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全教会的就说，没有见过的教能见过这么一对人是这么服侍的，这样亲密无间，完全没有问题，啊，当然这是恩典啊，是因为恩典，是有一个弟兄他愿意为一个，他愿意为一个新出来的牧者，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他愿意将他的生命摆出来给他重新，所以他是我祝福，不是我的一个这个 curse， 对吧？那我现在其实就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就是我怎么看他的呢？当时我们教会是一大成功了，没有，就连基督徒很少，还说成功了，所以那次我们就去写他。这个也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赵丽姐啊？赵丽姐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在分享我们的事情，然后底下有一个人说：“哎，你是在英国旁边？”我说：“是，我们叫他哪里去？”那就赵丽姐当时发的这个，我还不认识。好，这位来了，我就讲了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来来去去的，然后最后我就检查去了，就是我是根本不想检查的，但是呢，赵医生你必须要去一趟，我求你，我让我去。跟他去了以后，我跟他讲说，哎，我们这没人了，是吧？你来了，我们这儿没有一家有房子，全是学生，全是闹着，你还六十出，然后那个别的没什么，然后我出来了，我看我你看他的外，我才说他怎么来的，你说这些话谁会来的？对不对？你到我们就是付出，啥好都得不了。星期天就来了，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学会道成的困难。从第一天我注意他来了是什么？不是空手来的，来的是拿这么深的一个大锅，拿了一锅汤，里边有他借的那个，里头是那什么银耳，然后这个还放了这花生米瓜。礼拜天又来了，又一锅汤，同样的锅，里头什么东西啊？啊，最后倒了。这礼拜五里头不是，这是礼拜天是已经了。礼拜五那天因为我们这是学生嘛，礼拜五就是这罗宋汤，也就是炸出来成肉。罗宋汤里头有什么胡萝卜呀？但是那个时候我就非常触动啊，每次都是。当然我已经在别的这个传统里面已经看到，但是这个继续做的实际的我印象中，每一天都看到，哇，这个不懈的拿了一年。从他们家三个人天天打锅，这锅本身已经说明问题了。这就是我向这个弟兄神的第一件事，什么是什么？什么是真正跟地方教会的关系？什么是服侍啊？那锅汤你拿来吧，很简单，真是那样的，他因为拿来，真是这样。我后头就是学这个样子。我举一次例子，在教会这个位置，我后来这个教会服侍的，这个礼拜五不是一直缺乏东西，然后有两个姐妹就跟我说，牧师，我觉得我们约了这么多学生到这儿来，礼拜五都不吃饭，应该给他们做饭。那我就想讲说，记住啊，教会是极容易做的。我就跟他讲说，这件事不要轻易做，你们要好好祷告。如果祷告清楚了，因为我们一做就能停了，进入教会了，这个事一做就能停了。这也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的基本规律，只有在全面持续工作中生命才形成。一次的事儿，只要不能重长期重复的事儿，就一定造就不是生命。我就跟你讲，一定是重新。然后说，两位就是祷告过，就是好，那就开始吧。那就他就说，牧师你去，我说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做。我们就是每一个星期有一家人来做，我们三家人轮着好，那是我一个人，他在中国。啊，牧师不用做了，我说不，我一定要做。陪伴啊，记住榜样和陪伴人重要的观念，他做。做了以后很有意思，一个星期这个一个星期做两天。一个月才做轮着一个来回，有一个人已经去纽约了，回来了。他两人做吧，两人都去了。另一个人呢，他就常常回娘家。隔着这个坐飞机好远，对不对？没有，那怎么办？这个事就是很有意思。但这件事这个整个施工的目的不是做饭，施工的目的是你的生命怎么样彰显。所以从那儿开始，十八岁。我每一个礼拜五就做饭，我哪怕出去讲道，我在我礼拜三之前一定把所有的饭、所有的菜做好，放在弟兄姐妹家，请你礼拜五晚上带去，一顿都没饭。十八个月以后，我不做了，为什么？全教会支持我做，是因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做饭，满桌子都是几十样菜，每家都带两三样菜，说牧 事，请你再乱做吧，你这个东西我不乱做。你看这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这个教啊，就是这样。不是说做饭本身是，而是做饭本身里头所包含的那个基因的样式，你是变成什么样，谁都知道我做的不好吃，但是你做不是一顿，不是一顿拿出来大餐，不是一顿做了一个案子，菜谱做的是个精美的事，是你在十八个月里头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星期不懈的为全教会做饭这件事，这种样式。好，这就是我从那个里面，你看我哪些观点，是我从那锅汤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显露的地方，是你的基因真正显露的蛋白质在什么地方，有这么一个事情。当然还有其他事儿，可能时间也不够多，那意思的事太多了，都摆上。我只是鉴定来了，我有两个鉴定了，在生活中有了我两个鉴定结束了。我这个在纽黑吧，在这个业务的这个事情特别特别愉快。为什么愉快呢？就是说，一方面是刚才出来有这种热情，而且也学到了东西，而且也是适合我。我在那边，你们都是业务的学生学者，特别都还听到，很多辅导员都听到。然后这个有一个辅导员还记得，跟我军学了三年，没落过一次这个，就是几乎查询班里有事都搜都不去了。那他跟我讲，我不信，他现在不信。我愿意听讲啊，这个是这个学这个地球物理的这个学者，所以我在那边想，这个很厉害。但是说完这个，就说呼召我去纽约，因为那时候突然在就这个以前都在校园嘛，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地方，突然在大城市里头慢慢有很多的新移民出现，然后有很多毕业生到那里去了，于是这个呼召啊，有很多人在谈这个事儿，那我就赶到说我应当去。但是所有人都说你不适合呀，你在内部都适合了，大家不看出来。你到那儿，很多人是没有文化的，你跑那儿去干什么？那我很奇怪啊，就是神，神是很奇怪。这个呼召有的时候是在外人看就特别不合适，就像刘树斌他们去那个呼召，特别不合适。我也是，我当时去的时候，除了感动以外，我看不出什么其他的合适的。但是神告诉我去，我心告诉我去，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哎呀，这是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牧师，就是因为全然不合适的地方，就成了最合适的地方。一个就是说，去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不合适的，讲道就不合适。耶鲁不用讲，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到各地去这个分享，灵魂顶礼大都说，哎呀，这样啊。但忘了一条，说去的地方确实，那时候叫中国学人嘛，就是我们一些人。我去纽约，有一多半人是没文化。什么装修工人啊，机场工人啊，然后这个餐馆工人，这打工的，去讲。过去去讲的都是赞美嘛，哎呀，不是讲好啊这些。我到了我们纽约讲麻烦，讲完了也是赞美。还不止一次，我刚去头年老人上，完了，不是，你到底讲什么？我一句没听懂。没问题，我不是讲什么，然后那个是。还有一些，我这个你这个，我今天我不知道我这讲的不是常规的，我在我自己讲不讲的，永远是用一个小故事开头啊。那是以前我的这个有个人讲的时候，每一个小故事每天讲完了，我后面用技术讲的，就在什么《明报》啊、《世界日报》啊、《中南日报》啊这些地方发表，然后底下那些讲的内容就在什么那个安排的叫一开始实质啊，然后就接着。这个到这儿呢，也是我也这么讲啊，然后人家不干了，上来牧师。你有话能不能直说说？你也才绕来绕去，我就不知道你说什么。哎，就不舒服。就说由于在纽约，我使不上任何一样所谓恩赐，于是我除了用命摆上以外，没有别的。除了学基督以外，把命摆上，没有任何的。连讲道必须要改变讲道，必须按照他们的需要来讲道。这就不，这个讲道本身就是很大的破碎了。我那时候讲道也是，哎呀，就我从这个95年开始出来讲道，也没多牧师就开始出来讲道，到这里讲道，我从来没头疼过，就是在纽约第一年头疼，哎呀，不知道怎么讲啊，怎么讲都不懂，你说我怎么讲？然后这个回家后头，我每次讲道，我这个讲，我是从来这个一，我这个十几年讲道，没有准备过啊。那我要准备，不动脑，不动脑子，祷告以后就，他 这个那个时候就想，哎呀，这是怎么做的，然后怎么形象化，怎么举例子，想了半天。然后我太太是每次听我讲到，而且回去听我录音反复讲，告诉我们哪个地方，我太太在另外一个教会就蒙养。然后他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是晚上聚会，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这个他就白天来讲，我太太一定坐最后一排听我讲到，我就不能看我太太讲话，我讲话你看我永远是出出汗，我每次起来一看到我太太，哼，我太太永远不行，你先买一毛。当然我也说这个还是修改的，你看我今天讲到的是慢慢的风格方面很大的改变，就是一年一年。我这个还记得，我在这个有一次去这个长岛去讲到，我讲完了以后，然后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姐妹啊，跟我说刘牧师，你在几年以前，她说我那是早98年的春天，在这个长岛丰盛教会布道的时候，我跟他在那边讲，他说怎么样？他说哎呀，实话跟你讲吧，那天我们怎么听了，不是我，他说全教会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们只知道说你是以前教哲学的教授，都介绍了你知道吗？那我说你今天讲啊，他说牧师你今天讲的我没有一句没听懂，这就是破罪啊，就是那不你听起来很容易的，你改天要讲到服务与人就是人，你要将你的全部人格破碎了才能够重新讲出另外一种语言，你不用你的事情。好，这是100场，但是这还不是最大，这是最轻的100场，在我的当时。然后这个在纽约我这是什么都干了，我这是简直中奖，我还去帮他开个店。然后就是因为他都是一些这个情况，都要去一些姐妹帮助他们，然后这个，但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这个都是我们愿意摆上，真的是愿意摆上，我愿意摆上。最大的记住啊，最大的破碎不是这件事，最大的破碎是说没有人理解你，就像基督一样，他来到世间救人的时候，没人领受他的情况，谁领受他的情况？那我们在业主还好，因为都是知识分子，能照着。另外，我要这些的老师或者一些人是他的老师，是我的同学之类的，所以大家也对你有一个崇敬的。到了那边没有啊，人家都是这个商人，你凭什么为我做这事儿？你不说你有什么鬼干、啊，对不对？没人给你行的。哎呀，那个时候我有好多事儿，我觉得那也是我最大的祝福，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讲一个例子啊，我一次去一个教会。就去我们教会了，去聚会，礼拜五，我一坐下就发现说，我去接人了，就过来，我发现那有两个新人坐，这都一样的，他们全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一眼就会注意到说，前天是我们家有些人来都会注意，然后就那天我就特别清楚，格林多前主持人呢，每人念一句嘛，我给你们查一下，哎，念到那个新来的人头上，你的背诵错，然后这个你心中已经开到了，好，下来就找他，我就说，哎呀，说难处了，来教会怎么怎么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说他失业，他就开始问，那个失业不算什么，那显然不是，我们猜到了这不是啊。他说现在其实已经找到一个工作的方案。好，第二件事呢，就是真正的关键说出来了，先生的外头有另外一个，另外人家这个还可以容忍，一般中国妇女还有什么男性做的。现在叫他离婚打他，这是真的事儿，因为就很现实的，这个不现实。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事儿。大儿呢是在林肯高中，我不知道你们从哪边来，没听过这高中，搞教育的这个变成这个high school，这个是纽约最好的两个高中之一。本来上的学校，结果呢，家里在打离婚，闹成那样，你说这儿子怎么可能好上学？已经在外头混不上去了，和谁帮派打打对方，所以呢，他呢来的目的是一个得安慰，第二个就是怕小儿子也学坏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给他祷告，每次来都是跪下来的祷告，在一块儿，然后去他们家，然后给他们去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不容易，因为他先生进去了，他先生已经本能的感到说，他一去教会就有告白，怎么样的去成？他没有去，最后又去成，为什么去成呢？总有机会了。爱心是一个基本的主观条件，还有客观的什么恩典的地位，什么机会呢？警察来的时候，永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了。
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这个，有的时候你们打得不可开交，你没听见了，别人叫你啊。一般呢，如果没有发生伤痕之类的方面，一般如果警察会走的话，一般劝你。那么一般你不走的时候呢，如果牧师出面的话，就基本上都会走。我希望你们教会不要强壮，全部是。但是有一件事很高的，就是这些事永远发生在半夜第二点。你们注意了吗？大家还在充电吗？对，永远只要警察，一定是半夜第二点。去了多少次？我记得有一次给他下大雨，冰雹啊，纽约经常下冰雹，连伞都撑不住，一出去啪把你背。我跟我太太，那天我太太这个发烧84度，跟我。我刚出发的时候，你闭着回去，这个平躺一分钟就平躺。他说不，他说这是夫妻关系啊，我必须要出去。我太太甚至不是一个教会牧师，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牧师去了啊。不管怎么说吧，最后我们跟他先生也接上话了。然后呢，他那个小儿子，这个怎么样呢？这个下午有这个每天下午上课，不上课呢都有人看着，但是呢，他又怕他们照，有一天下午他都能来接。谁接啊？牧师去接，不是白接的，因为他有这个日常的事情呢。回家来了，才按照他正常的家庭生活给他过下去。家庭生活有很重要的什么？除了吃饭，老婆会做饭吃饭，做作业。美国的学生还做作业，都是家长给留的，一个给他留作业，而且还认真的检查完就能讲清楚，错一道的罚10道，然后就觉得好做完了。一年就能回家玩，每星期一去了。好，这二儿子，大儿子是很有意思。大儿子进女学校那是真是，我们这日子费尽了心思了。一是女学校，史蒂芬森高中是70%以上的学生都是直入这个 Ivy School 的。还记得他的儿子，大学不找到，找了半天，终于找了一个。一开始他还挺高兴，还是这个纽约州立大学。结果发现，你知道州立大学有时候在很找边，结果去了一个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城市。那城市最后我去了，我看那个城市小到什么程度，那个整个城市里只有一个红绿灯，你看多少这个感觉。他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就是他很想看看那样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他们家没车。没车意味着呢，意味着说他要买火车票跟他儿子一块上去。他在讲这个事儿，他很犹豫啊，可我看见那个他已经就回马枪就说，我已经这个谁拦着我来这件事，就是我要开车上，把他们全家送来。所以就过去打电话告诉说，你不着急啊，你们别把我家，你和你先生包括你小儿子一块儿，我把你送上去，把你这个儿子拿到我家。好，多长时间呢？6个半小时单程，送过来。过了巴佛，从纽约开始，过了巴佛，再从加拿大边境。我就说实话，我从来没看过花样，基本没东北最原始的农村里面。好，过了这个一学期了，有意思。四门课最高一门才多少分？28分。最低的什么分？你猜到？学校要开除他，要你退学，那怎么办？他不敢说，晃了半天，最后过了暑假，过了寒假，过了一半了。父母怎么办？赶紧找学校吧。到时候纽约是什么样的？你找学校，然后最后在这个布鲁克林找一个这个社区大学，肯定没考上。但是人家讲说，你还太晚了。说这个，你如果要是要在下学期继续入学的话，你明天7点钟以前，必须把你成绩单带来，不管你多差成绩，你要拿这个才能下学期继续入学。从布鲁克林绕到曼哈顿，再绕到普林斯顿，你2个小时回家，你先没有。他就得用，怎么办？来得及吗？可能来得及，还有东西呢。找谁呀？还得不是他们。真的，我不要着急啊！你回去准备你的东西，我去租车，因为把他送出去拉回来，我就帮你租车，你就等着在家等着。半夜2点钟，全部准备好了，上车，满天大雪，这就不是6个半小时了，7个多小时，因为他后面是山路，开上去。不是高速，很长时间就是 logo。接着不再再回来了，然后这个赶上了上个学院，到了这个暑假，他这个暑假他们家那个问题给解决了。先是在我们苦口婆心之下，终于跟第三者断绝了。
小儿子上中学也就应该这样，大儿子呢每门都及格了，应该是坚定不坚。但是问题来了，这个领受这么多神恩典嘛，你好好服侍的时候，记住啊，这是一个规律，他离开教会了。是规律，你自己知道。但是他走这件事是特别的遭人公愤，因为谁都看不到。那么所以他这个理由，有人就问他说：“哎，听说你也要决定离开教会？”是啊，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咱们那教会的牧师没耐心。”哎，行，把我气得够呛。我那天下来就两样。对，那当时教会有三家人都要离开啊，好像商量都说是牧师没耐心。我心里说了，我还怎么爱你啊？这三家里头有一家是他是学生啊，他父母要来家买房子，我是到了年第一年买房子，我以前是买房子的时候，我买房子第一年的钱我没还够，钱全拿来让他买房子，谁问这么多啊？另一家是黑社会要追着打他，我半夜就十二点到他家去保护他，我真是捡气了。我说说不，我不做传道人，我连认识都不认，我连跟你这样人打交道都没打交道，我凭什么要做这？而最后你说我没，我要怎么爱你，对不对？我那时候就跟那个神吵架，我今天讲祷告的时候，我那时候祷告的，我幸好在那一年夏天间跟另外两同工相约了，就是每一天晚上回去祷告。哎呀，我们说简直是不行，所以祷告是不得了。我今天没发现祷告，我那一年夏天就是说，我如果不跪下祷告，我连睡觉都睡不着。那些东西啊，就像那个，就像茧一样，每天在我心里掉。我凭什么？我凭什么要为别人服侍？这些让我根本跟他挨不着的人，那不管从哪一方面，我跟他挨不着的人，我凭什么服侍他？凭什么我受这个？不是说我服侍，那我愿意，我凭什么？好，这个每天我跪，不是跪2分钟、3分钟、10分钟、8分钟，我每天至少跪2小时，我连起都起不来啊。因为我起来我就像那刀绞一样的心，我就每天最长的3、4小时，我才能起来平静的睡觉。哎，这个但是没解决问题，一开始啊，每天跪着还是心如刀绞。然后一年的夏天很有意思，到了过了一段夏天，慢慢热起来了，然后就有危机感，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那才没有意思，永远夏天就热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全美都是一样。就他们就是两星期的，一般是一个星期，不知道为什么组织两星期的。我太太他们那儿，我们那个新建的教会哪里有？我说没有的事。那我们就硬赖着，我说我们是姐妹教会，我说你一直是五分钟什么姐妹教会？我硬赖，算没有。所以我每天开着车早上起来了，这个晚上是跪着，然后但是早上起来了还是去接这些人。其中我接的这不少，有两家，一家走了，三家在那儿，接上啊，照样一样的那个下午啊。哎，而且大早上六点爬，因为纽约不同的地方，就接着他开5分钟才能开到那边，然后爬起来。我顺便说一下，真的特别体验，知道吗？真的是，你看陈牧师天天笑，一个礼拜他不哭着他跪着，不是凭借什么神呀，没有一个人能吃下去的，真的，这是我到这里求大家体验，知道吗？不容易。好，我们每天都去了。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神的祝福来了。我去了以后，这个每天送去了嘛，我就坐在外头读书啊，然后晚这个中午再回来。他们那个有的教会是中午餐，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没有。他们那个教会有没有做？当然了，我要在那边吃了，一定有姐妹会出来给我做饭。我也吃了一点，但是我们教会吃太多，我一点儿也不能，所以每一次都不吃饭，就从那边开车回家。回来我就发现一件问题，从第一天就发现里头是4个男孩1个女孩，这个女孩都8岁。他们家刚搬了一个星期了，这个小孩每一次在那儿发的东西都没吃，就是他虽然用午饭，但是中间不是有这个 break 的时候会发一些吃的，他从来没吃，我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不吃？因为小孩肯定早饭没吃，100多度在那个纽约，纽约的100多度跟纽约比纽约热多了，它是非常潮湿的，然后谁小孩反正不会吃饭，他现在到中午12点多了，我不吃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睡觉了，还慢声细气的，早上特别好。说我你看到这边又领受了很多神的恩典，然后有宣教师来讲的，他说简直听故事，我弟弟这么讲，他弟弟那时候4岁多，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多少，4岁，他弟弟3岁半， 可是我要把神团点带去跟我弟弟分享。
好、啊，一天呢、啊，
一天可以两星期嘛，一天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天，哎呀，真是我们去了那个地方，心改变了啊，外面一棵树没，车晒了，我开的冷气开没打火机，底下那个整个这个坐垫都湿的。上车以后，开了一会儿，我就跟他讲，我下了命令，我说你，他那天拿一把那个哎呀，拿，你把这个喝掉。下车以后，我按照这个一模一样的给你弟弟买一瓶。他说不行，这是现在你管我女的。哈哈哈哈哈！真是可以看了，下一个，下一个，不论他大概怎么样，而且还得先送别人，一家人送到最后他们家，然后。我因为他们家就是他母亲干活，就我给送他们家，给他母亲，他们家刚到放回去，就放了他，跟他母亲的客厅谈，他就跑去跟他弟弟玩。过一会儿，弟弟哭上了，难道我说怎么回事？我再一看，弟弟在地上打滚啊，跑外面去了。我怎么了？然后他姐姐讲说，哦，刚才我把艾斯给喝了，那个大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三岁孩子嘛，他弟弟是又矮又瘦，拎着喝下去了。喝了，反正你喝到最后都不见了，还差那么一点，别喝了，放到柜子上。姐姐当时就喝了，正常嘛，对不对？他不干了，这是我的，听我说。哎呦，这个他那个妈就叫这个女工，没老去呢，妈让我准备个男孩，我先准备他。再一看，跟我们最后那些水平差不多，还干啥？好，晚上回家祷告，就这意思。跪下！我那时候那一夏天，我跟神祷告的是一句话：神，你说我还能怎么爱你？你自己讲，神你说，我还有什么没做？真的，我可以保证你说，我在全世界的牧者应该算是最摆上的这个。在那个夏天，我的那几天，我就是什么都干了，什么事情都忙。我就问神说：“你说我还好吗？我怎么爱他？”好，每天都跪下，我那个。跪三四个小时，我都没别的话，就这句话。神，你说我爱他。那天我跪那也吃饭，给神说完饭，突然我听见话，嗯，真是听见话。一个突然，一个隐隐约约说，你把那一口也给他们吧。你把那一口也给他们吧。干一声。那这个什么意思啊？你抱怨什么？你还有一口没给？你要给就跟抱怨，对不对？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这个话是基督用话说出来的，记住啊，用理念说出来的，就是残酷。我刚才讲，我是真的，我这个该摆，如果按照世人的话，成百倍的摆上。如果你还要求我再摆上，就是残酷。记住啊，如果是用话说出来的。所以基督不是用语言。又过了两天，这是第一天不是吗？跪嘛说了，我第二天就想起来了。过了几天，还是每天祷告，就我听听清楚了。过了几天又祷告，还是说神啊，我怎么还看？那一天我看到基督的影像，在什么地方？啊，十字架上，十字架。看起那个影像，我们一辈子就是很简单的，也不是像一般人看的那种很大很大的东西，就是很淡淡的个人中，然后基督也是。面部表情很平淡，然后这个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对经济观什么叫一曲，就是我最深的就是，然后也是一句话，你有像我的妈呀，啊，这就是基督真正的说法，这不是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用话来要求你，这就是残酷，记住啊，永远不是你，你懂得不会就行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为你流通生死的时候留下一口，你如果要想变成我的样子，唯一的方式就是这样，你也别留你那口，你什么时候不留那口，你什么时候就像我，你什么时候就愉快，你什么时候平安喜乐了，你什么时候就没有抱怨。这是一个我想通了，当然不是想通了，我在我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中慢慢就研究能够走下来。我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教会仍然有这种每个教会都不一样，但是我的那个是，我仍然是平安喜乐。我前两天去就是暗中一个传道人，他是个月份的，我们以前也很好。然后他要去暗中，我今天没有办法，他不按那个暗部考试，我就跟他说， 某某啊，你能不能在这个考试之前来我们这儿，我能跟你讲一讲什么是做牧师，然后我们就参加考试了。他说好，来了。我就讲了前面讲的那个，我后面讲了那个见证，讲了教会的艰难，讲了世界的空转宝，然后讲了我好多刚才这个都是小事儿，讲讲好多这种生涯的经历啊，讲一下，我就是讲现在讲这些事儿，这个很奇怪啊。讲完以后，我突然觉得没声了，很奇怪，因为你跟人谈话，你会觉得他总有些人，我就突然觉得这样没动静。我停嘴一看，他是张口结舌在说，我看看他说了不由自主说了这句话，他说我看你还挺高兴的，这种事儿就是你怎么能理解呢？你在这盯着十字架，你受的委屈，人家只是践踏你的人格，你摆上没人领情，你到时候你怎么还那么高兴的状态？这就是德高机会就是在这地方，你空谈一切的大的理论，谁会谈？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文化清除，谁都可以高谈阔论这些事儿。唯有真的看到了主，经历过主，跟主一同在同样世界上经过的人，仍然有平安喜乐，不招致自己荣耀损失的人，那才是真正经历主的事。这就是什么是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就是有关系。如果你不能实行过，如果你不是实实在在同情过，那些信仰对你就是空的，都不是真的信仰，对不对？都是你对信仰的投射，都是信仰的空壳，都是没有真正实质的血肉内容。就是这些事情。我今天成为一个牧者，我看到不敢说好牧师，真的，我看了其实我就觉得惭愧。但是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牧师，就是因为这件事，就是因为同病了，就是因为在有血有肉的蛋白质表示中，将基督的基因彰显出来。我今天可能成为一个好牧师啊！我想我们跟基督一样，你也许不是成为一个牧师，也许你只是一个童工，也许只是小组长，也许只是一个弟兄姐妹，但同样的，只要你领受这个信仰，你就必须在西方教会中有血有肉的实在经历这些事。记住啊，盯你的人都是自己人，基督是没有心上人盯你的，你被基督这个慕道友死了，这个还不算什么，因为那些慕道友，那些外在想依靠你的人还盯不住你呢，得是你自己人才知道你哪儿痛，才能盯得进去。所以这就是，所以我们的罪人，记住啊，这就是基督生命的本质，你跟罪人死过。你用的血肉只能摆上，能在身上盯过一次吗？这就是你生命实质的关键。一块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把恩典赐下，让我们在这些有血有肉的生命中体验到你基因的宝贵，你的荣耀的样式，就这样彰显出来。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主呢常与我们同行，也让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血肉之躯，用我们的整体生命来承载主你的属灵基因，能够有的样式。那么就求主呢，在我们这些失败生命中打开我们的生命，让你住进来。求主做保守工作，将每一方在主手中，求主一一祝福，一一得到。我们量毫无费，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这是我们是教会，我们以前服役都是到外面去到这个一般的大学，要不然就在有几个教授，一个是 ISU Idaho State University， 那么还有就是 Utah State University， ISU 是在 Pocatello， 那么 USU 是在 Logan， 来另外一个是 Weber State， 我们常常去就在Ogden 这个地方啊，我想有。过去有很多人去参加，那么今年呢，我们自己就是试着在 in house 我们去办这个，所以呢，许多的同工是非常的忙，还有我们感谢是我们弟兄姐妹接待外地来的哈，有这弟兄姐妹，我们附近茶几班团契教会他们过来的，那么菜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哈，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刚刚就是林牧师讲这种生命。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就是都是为主做了哈。我们这个音响也是一样，刚刚我们音响就是也是刚刚装了另外一个 system， 跟楼下那个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老的教会，所以这音响系统呢，我们都是拼凑的，这边崩那个，所以 要把这个东西调好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就是都是在背后默默的做，还有我们看小孩子的，我想这些都是神的爱激励我们，也是我们本是不配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在林牧师讲都是恩典，让我们来服侍他，服侍我们弟兄姐妹哈。那 OK， 等一下有大概两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你们要回到家里去或在教会这里走动也可以。那么今天本来是有爬山，但是呢我想刚刚下个雨不行，这个路滑我们就不行了哈。OK， 那我们很快我们站起来，今天讲了很多十字架，对不对？我想保罗讲了也有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基督的爱就是我们侍奉的原动力，那一直在后面就是推动我们，像保罗一样，要不然我们传道人也好，服侍的人也好，就是有段时间我们都是人嘛，有时候就是会好像会气馁冷淡，但是每次想到十字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放下，把他全人是全人的神，愿意这样的为我们，为你，为我，所以我们受一点委屈，受一点这个 misunderstanding， 或是做点，实在是跟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对，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来起来唱十字架这一首198首，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们今天所传讲的就是基督跟他十字架，就是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能够就是背着十字架，当然我们都不配了哈，我们也做得不够，但是神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他圣灵就给我们力量。好，我们先来上第一节，来我们来思想这里面的歌词，也想到我们的主怎么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样能够继续的能够来服侍他。救主是我靠自家，才没有生命水，好却有自家留下，爱在世人几对，是自家，是自家，又是我 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爱引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主啊，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的爱实在是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你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主啊，我们不认识你，本是以你为敌的，本该沉沦灭亡的，但是因着你自己的大爱，你从天上来到人间，来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我们付了罪的刑罚，实行的代价，叫我们这些罪人因着我们信靠你，主啊，你的救恩、你的恩典、你赦罪的之功就临到我们这世上。主啊，你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罪，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一生能够来认定你，来跟随你。你成为我们一生的标杆，你是我们生命的最高的目标，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这一生，主啊，我们就能够为你的名的缘故，主啊，来把你的爱能够传递进驻到远方。因为世人最需要的就是你十字架的大爱，最需要的就是与你重新和好，罪的赦免，有赦罪的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不仅这样的爱我们，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爱的使命，一个十字架的救赎，主啊，你这样的宝贵的福音，让我们能够从近处远方，能够把你的爱带到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主啊，我们求着你，这十字架的大爱常常给予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很难再走下去，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爱不下去，但是神啊，你十字架的大爱就是一次一次的来激励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十字架的面前，就像你的爱充电我们，充满我们的心，圣灵用你的爱浇灌我们，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去爱。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愿我们所做的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乃是要让我们世人知道，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软弱的器皿的身上，让人看见你那伟大永恒的爱。那你知道，主啊，你爱世上每一个人，神爱世人，愿这样一个信息，主啊，我们这些领受你爱的人，我们一生持守，也愿意遵循，也愿意去分享，让世人万国都知道你救恩，世界都知道你的道路，愿所有迷失的羊能够回家，浪子能够回头，灵魂能够归到你这位大牧者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知识能够与你和好。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也祝福继续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布道会还有许多的朋友回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借着这个布道会培灵会，也叫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灵命也能够更新，也能够长进。主啊，我们求着你祝福我们这次来的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主啊，一个都不至于失落。既然他们已经来到这个会堂，在这里，主啊，你就不放过他们每一个人，主啊，直到他们完全的心归向你，生命完全的改变，主啊，成为你的儿女。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一切荣耀的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我们的上。